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拿鸿书第一章，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干涸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。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他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，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尼尼微人呐、啊，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，归于无有。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：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毕露，使你归于坟墓。看哪、啊、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：犹大，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净尽了。拿鸿书第二章。尼尼微啊，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，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，百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。车辆在街上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飞跑如闪电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，他们步行半跌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充没，王后蒙羞，被人掳去，宫女捶胸，哀鸣如歌。此乃命定之事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却都逃跑，虽有人呼喊说：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。你们抢掠金银吧，因为所积蓄的无穷，华美的宝器无数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脸都变色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公狮、母狮、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？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，为母狮掐死活物，把撕碎的、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。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。
拿鸿书是放在约拿书跟弥迦书的后面，而约拿书是宣告神要审判尼尼微，但是尼尼微人他们悔改，所以神就赦免他们。所以约拿书是传讲一个赦免悔改的外邦人的书信，而弥迦书呢是管教当时的犹大国，因为外邦的尼尼微悔改了，那40年悔改了，神就给犹大有40年喘息的时间，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来敬拜神，专心的来寻求神。结果这40年来，犹大国并没有寻求神，反而跟北国以色列更加的争斗争闹。所以当神兴起亚述帝国去管教以色列跟犹大的时候，结果以色列跟犹大并没有寻求神，反而更加寻求偶像，寻求外邦的帮助。 而那时候这群神的选民就觉得不公平啊，不公平啊，神啊，外邦人悔改你就饶恕你就赦免，现在亚述帝国起来了你不审判吗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就借由先知纳鸿传讲一篇神要安慰他的百姓，神要审判亚述，虽然过去饶恕他们，虽然过去赦免他们，但是那个刑罚是延迟，如果尼尼微人亚述人继续犯罪继续犯恶，那么审判就要到来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，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有时候我们等着等着啊，我们侍奉着侍奉着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的生命好像悔改了一下，真的有回转向神，得蒙极大的祝福，结果他们又去爱世界了，结果他们又去离弃神了，可是那个祝福还在。哎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，神啊，这样到底公不公平啊？我们也看到很多忠心爱主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好像一直在过蛮苦的日子啊，经济很拮据，可能是在疾病上面，人际关系真的有很大的压力。那我们就问神啊，你的祝福在哪里？你的信实在哪里？你的能力在哪里？还有主，你对我们的应许在哪里？而纳鸿书就是在讲，神的应许必然实现，神一定会施暴，神一定会公义的审判，神一定会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彰显他对我们的良善，你只要专心倚靠他，神的恩宠神的大能一定会临到我们。这就是纳鸿书的内容。所以你看纳鸿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最后一节那边说，看啊，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要登山，说什么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经灭绝尽尽了。所以神还是提醒那些忠心良善的神的选民，继续敬拜，继续去守神的节期，继续向神祷告，去还你的愿，因为神要使一切的恶都远离我们了。先知纳鸿的这篇的预言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大部分都在讲诗歌，用诗歌体来去述说。但是实际到了应验，整整隔了115年，所以神还是给人有机会。虽然亚述作恶，神说审判要到来，但是神还是等了将近有100多年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认为我们去作恶，我们离弃信仰，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，算了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就不坚持了。看到有教会当中有一些不良善的事情，教会当中有些不公义的事情，算了，我不持守信仰了，我离开我的信仰了，我放弃了，因为5年来10年来我都没看见教会有什么改变，我为何还要坚持呢？先知纳鸿就是告诉你，坚持下去，虽然预言等了115年以后才应验，但是神纪念每一个在环境当中向他忠心良善持守的人，神在他的生命册上面，神在他永恒的工作册上面，都记载着我们对他良善忠心的坚持。亚述虽然很坏，亚述虽然充满能力，亚述虽然好像满了祝福，他们一悔改得蒙了神极大的赦免，后来固态复萌又继续犯罪，神的刑罚好像没有马上来，但是预言要等115年，这段大家都在受苦的期间，神是在给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最强的亚述，谁想到他一夕之间就完全的消失，虽然消失了，神在刑罚当中仍然却保留了很多亚述人的生命。所以你看现在中东的战局这么的紧张，伊朗与神的选民以色列有这么多的冲突，伊朗这么多年来受到许多的战争的痛苦，但是伊朗人在这伊斯兰教的国家的里面，百万人百万人的信耶稣。所以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不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，直到现在伊朗还在应验着先知纳鸿书里面的预言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相信神，等候神，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仍然相信神的良善神的慈爱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章，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 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默示，纳洪的名字就叫做安慰。神要安慰你，神的第一个安慰是说什么呢？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安慰，在第二节到第八节。第二节到第八节，神怎么安慰人呢？神的第一个安慰就是来认识我的属性，认识我是忌邪的神，那是嫉妒。认识神是一个嫉妒的神，认识神是一个向仇敌施暴的神。第三节，认识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、大有能力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。第七节，认识神是本为善的神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整个第二节到第八节全部都是在讲以色列啊，不要忘记了，你们当初是怎么出埃及的，我怎么叫海分开，我怎么叫埃及人全部都死在红海的底下，我怎么降下十灾，我怎么在旷野当中来喂养你们，在供应你们，我怎么在西乃山的时候彰显我的大能，地震大响声，冰雹闪电雷轰，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能力，我是护卫你们的神。所以神的第一个安慰就是要叫我们去认识他的属性。你要先认识神是一个嫉妒的神，这个嫉妒跟人的嫉妒不一样。那个忌邪施暴就是神是一个嫉妒，人的嫉妒就是你有我没有，哎呀我好嫉妒你哦。神的嫉妒是爱情的嫉妒，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，属于我的，我要捍卫，不容仇敌来伤害来抢夺，这叫做神的嫉妒，就是我要捍卫我所爱的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，你是被神保护的，你常常要祷告，神啊你是忌邪的神，我是你的心腹，求你来捍卫我，护卫我，保护我。神啊，我要认识你是不轻易发怒、大有能力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。那就表示主，我要活在你的公义里啊，我要活在你的光中啊，我要活在你的圣洁里啊。如果我犯罪了，提醒我，给我有悔改的机会。主啊，如果我今天发肉体了，我今天谎言了，我今天愤怒了，我今天跟人有冲突了，主啊，我今天里面有淫乱，我里面今天有对金钱的恐惧、金钱的贪婪的时候，主啊，救我脱离这一切属世的捆绑。这就叫做不轻易发怒、大有能力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那就是神要把我们放在他的圣洁的里面，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将我们带到他的同在里面。你今天要祷告第二个就是这个祷告，主我要认识你是忌邪的神，第二，主我知道你是把我带到你圣洁里面的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就是主啊，叫我活在你的公义、活在你的圣洁的里面啊！我要认识神的大能，神为我开路，神一切的难处为我解决。我要认识神是良善的神，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主给我一个恩典，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要来倚靠你，我要来投靠你。什么叫做认识神的属性？认识神的属性就是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件、痛苦、患难、疾病，我们求神解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去认识神。很多人是求神解决问题，但他不想认识神。但神的儿女必须要学会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可以挪去我们的痛苦，神可以挪去我们的疾病，神可以挪去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遗憾跟伤害。但关键就是你认识神的属性了没有？你清楚的知道你是心腹，神是忌邪的神，神要捍卫你吗？神嫉妒，他要保护你吗？神在乎我们活在圣洁的里面。事情经过了，你会开始活在神的圣洁和同在里吗？你在乎吗？你会在乎神的良善，认得那些倚靠他的人，而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投靠神，不是只有困难的时候，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大小事，我都要看见神是我的保障，我要来投靠他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啊！所以你看到第九节到第十节，一旦认识神的属性，你就可以向仇敌、向所有的难处、向所有一切的攻击我们的撒旦恶者、敌人，你可以去宣告灭亡吧，毁灭吧，不再兴起。你要对你的环境这样说话。一旦一个认识神的属性的人，他里面会有刚强，他里面会有爱，因为神爱，他里面会有力量。所以你要去宣告， 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，其中尤其是第十二节，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了。灾难要过去了，苦痛要过去了，每一次的患难，每一次的痛苦，关键不是求神把痛苦挪去，关键是要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就有力量对仇敌说话。一人要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。凡是这些要来伤害神的，伤害神的选民的，神要完全将他的灭除净尽，完全解除，归于无有。我们不再受苦，主啊，我宣告我不再受苦。婚姻带给我的痛苦，儿女关系带给我的痛苦，疾病带给我的痛苦，疾病带给我的痛苦，甚至是工作压力带给我的痛苦，有话说不出来，我的心情没有人能够明白，我里面的那种的孤单，我里面的那种的痛苦，在侍奉当中被人的误会，主啊，今天我就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对我说，对我说，虽使我受苦，却不再使我受苦，我悔改在你的面前，我认识你的属性，我认识你对我嫉妒的爱，我认识你是要叫我活在你的圣洁的里面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的大能要把我脱离一切的恶，主啊，我要认识你的良善，你认得投靠你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宣告你不再受苦，宣告你不再受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去敬拜，持续的去赞美，持续的来依靠神，享受神爱。而第二章到第三章，这都是一个诗歌题，就可以感觉到那红好像亲眼看见了亚述帝国是怎么灭亡的。我们常常也向神求这种属灵的眼睛，有时候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你的痛苦，金钱，我怎么会有钱解决我现在的困难？谁来帮助我啊？我的疾病可能会马上好吗？我现在遭遇到的这种婚姻的难处，我的配偶，我的孩子，甚至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，我的工作的压力，我的前途茫茫，我能够改变吗？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现实。你读第二章的时候，你要求神给你有眼光。先知纳红已经看到了115年以后神要施行在尼尼微城的审判，这时候都还没发生。所以你要祷告说，主给我一个属灵的眼光，给我一个属灵的眼光，看见你是怎样为我施行公义，为我带来复兴，为我施行审判。所以你看第二节，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因为使地空虚的，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的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。神过去是怎么允许亚述对付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，是为了管教，但神现在要来对付亚述了，为的是要来复兴他的百姓。所以你还有一个祷告，第四个祷告，主求你复兴我，复兴我的生命，每一次的难处，每一次的挑战是要帮助我进入复兴，每一次的伤痛，每一次的软弱是要把我属灵肌肉建立起来。主啊，让我有祷告的力量，让我有征战的力量。我生命中是有十字架，但是当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来投靠你的时候，十字架成为我的荣耀，十字架成为我的力量。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基督徒环境当中还是很多的困难挑战啊，没有信主的人似乎都还比我们顺利，没有信主的人似乎还比我们更昌盛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不要把这个十字架就抛开了，你要背起这个十字架，感觉是羞辱，感觉是痛苦，感觉是失望，感觉是无力，感觉是无奈，你背着，每天都扛着，持续的定睛仰望神，主，谢谢你，因为这个十字架，把我里面的老我致死，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叫我不再羡慕这属地的荣美，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叫我的眼目就会一直定睛那个天上的国度。所以你不是把你的盼望，把你的精力，把你的期待都建立在短暂的今生的当中，十字架就是一直提醒我们，你将来的荣耀在永恒。所以背起这个十字架，向神祷告，主啊，复兴我，复兴我的眼光，复兴我的价值观，复兴我对你的期待，复兴我对天国的渴望，我羡慕属天的事，主啊，帮助我。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，那红好像看到了战争真实发生的光景，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都穿朱红的衣服，那就是巴比伦啊。巴比伦当时还是小邦国， 他会来怎么灭掉亚述啊。你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形容当时战争啊攻城的那个景象跟真的一样啊。第六节还会有大河，第六节就是说到当时战争的那个季节，正是那个河域泛滥的时候，真的都110年以后，那一场战役有火，有河水泛滥，有大雨，整个巴比伦是穿着红衣拿着红盾牌来攻打亚述的。第八节，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但是现在居民全部都逃跑，虽然有喊说站住站住，无人回顾，逃跑啊跑啊跑啊跑啊，王后都蒙羞。那个王后不但是指他们的王后，更是指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亚斯达鲁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神在做一件事情，借着先知纳鸿所传讲的这个先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去看见，你要有属灵的眼光，而且你要有个属天的眼光。神不会遗弃投靠他的人，神会给我们力量，神会给我们帮助，神会给我们大能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如果你有研究过亚述人的历史，尤其是你现在看伊朗，甚至许多国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里面所记载亚述帝国的国徽，就是指狮子，带着翅膀的狮子，雄狮、母狮、小狮，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认为他们就是狮子，强悍有能力，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与你为敌，我要除灭你的一切，我要在地上除灭你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并不再听见。这么强悍的300多年的亚述帝国一夕之间完全倾覆。亲爱的家人，神在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你感觉你的困难像天一样这么大，你觉得你的难处像山一样的高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没有人可以解决你，国家就即将要灭亡了。当时的西西家看亚述也是大军来临了，我们犹大要完了，但是困难把西西家逼到神的面前，把那个使者的信放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使者是这样攻击我们，你怎么看？困难把王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就派伏兵，一夜之间杀掉了亚述帝国185000人，西拿基利灰头土脸的离开，没多久他就死了。今天账单在我们的面前啊，人家攻击的黑函在我们的面前啊，有人留言写信，甚至是用各样的言语影片伤害我们，我们的反应就是无助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带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不是与我们为敌啊，神说我与你为敌，他们是在攻击神。我们就把自己一直定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，我们单单的倚靠神，每一个困难环境我们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见，主啊，我要看见你为我们施行审判，我看见你为我们施暴，为着神即将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去赞美、去感恩、去守节、去奉献、去敬拜，我们就有能力去宣告仇敌的溃散，神就应允我们，不再使我们受苦。哪怕是仇敌像少壮的狮子、像狮子、像母狮、像小狮四围环绕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无能为力，我们只能说，神啊，我们单单的依靠你，把你的婚姻交给神，把你的财务状况交给神，把你所面对一切让你心碎心痛的情况交给神，说神啊，帮助我，神啊，救赎我，像纳鸿这样的信息安慰我，安慰我，给我力量，我不再看待周围世界到底公不公平，我也不看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如此昌盛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定义的跟随神。你的信心、你的盼望不在今世，你的信心和盼望在神的国度，神就可以转瞬之间翻转仇敌。今天亚述帝国没了，但是亚述的子民，现在的伊朗，大量的人悔改信主，认识耶稣，经历神迹奇事，甚至他们都可以见证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现。到末了的时候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埃及、亚述、以色列三国一律，那里将会有一条福音的大道，有一条能力的祝福的大道，许多在这一条大道上的国家都要信主。亲爱的家人，把盼望 放在神的那里，你就会发现任何一切的难处，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芥菜种的信心，叫这难处离开，挪到海里去，神都要为我们成就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什么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加